嗨，大家好，我是洋洋，
我是库拉，
欢迎收听
热辣 BB 机。
大家好啊，今天呢，我们俩想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一个比较宏大的话题吧。对，它叫做大自然。对，就是想聊这个话题的原因呢，是因为前几天嘛，你有发一条微博，里面叙述了你大概是出门玩去了，然后里面有一句话让我印象还蛮深刻的，就是大自然里自然有答案。哎，你当时这条微博是怎么样呢？发生了什么？你会让你有冲动发出一条这样的微博呢？
就是当时是因为那段时间，就那个周吧，心情不是特别好，然后情绪也有点低落，至于说你说具体发生了什么吗？那倒也没有，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都挺正常的，但你
甚至还长了两斤，对，
哎，但你就感觉这个，就是有一种污浊之气，笼罩着你，就是
你觉得自身的能量可能有些污浊混沌。
对，就是如果是那种什么卡通或者说动画片里的话，就是我的头顶上方应该是有一个乌云的。对，雨还没下，但乌云已经笼罩着我。
对，
然后我就想咱能不能走出去，但是我又很不喜欢那种人挤人的地方。
我也是。
其实我微博发的那三张玉兰的照片，它就是我在骑电动车路边，就是有然后我就停下来过去拍照了，然后并且我拍照的时候我是需要踩到那个花坛的台阶上面拍的，就还是动作有点吃力的，然后同时对面走来了一个大哥，我俩就四目相对，我其实有一点羞涩，我觉得哎呀一把年纪了，
对，跟大哥四目相对稍微有点羞涩，咋说
还登高爬梯的，然后结果大哥就冲我笑了一下，是那种了然的笑，是上去拍花了。
而且现在这个季节真的是杭州很舒服很舒服的一个季节，
我最爱这个季节，这个季节就是完全可以抵消前段时间杭州下了半个多月的雨对我的那种阴霾，你知道吗？我的狗都臭了，
榴莲身上有股馊味儿。
然后现在我们的是毛毛上都是阳光的味道。
对，而且就是杭州现在最近的那个阳光啊，洒下来就是温度大概就是10几到20度之间。然后下午的时候那个阳光洒下来，我们就到楼下去晒晒脸，然后又换一面晒晒背，然后再晒一下侧面，还像煎牛排一样还封边，你知道吗？就还蛮舒服的。对，那其实于我而言呢，其实我个人呢，我前面几年或者说早几年间，我出门的次数很少。很少，我不知道是因为我个人就是没什么机会出去，还是因为机会摆到我面前了，我自己也没有那个动力出去，还是什么原因，反正就是出去的次数比较少。然后我开始离大自然比较近是近一两年吧，才稍微愿意走一走，尤其是我到杭州之后。
你是因为地域的转换？
对，有可能，我觉得杭州的景就可能是更美一点吧。但其实我个人呢，其实从小我就蛮喜欢就是自身与大自然有一些连接的那些瞬间。
哎，这个点我也发现了，就是我觉得我对大自然其实是有一个断层的。我是小时候应该是12岁以前，就是大概就上初中之前，对大自然我是有喜爱，非常痴迷，然后放学也不想回家，就哪怕它是个河沟，是个小溪，是个小林子，我都愿意在里面待很久很久。然后包括老师如果哈哪个班透出消息说哎我们可能要春游去了，但凡你在那个班里多认识一个人脉，你都要仔细的盘问，哎什么时候去啊，去哪呀，怎么定的呀，就特别想知道。然后结果从12岁一直到我估计应该是前几年吧，就是对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兴趣。而且我去旅游一定是奔着吃，或者说奔着一些怎么说呢，反正不是自然景观的东西去的。然后到现在为止重新又燃起了对大自然的爱。
对，就是我还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就蛮喜欢看那种纪录片讲大自然的。
这个还蛮不一样的。
对啊，就1、2年级的时候我的同学们我的朋友们都还在看动画片的时候。
那你跟大家有共同语言吗？
也有，因为我也会看，但是我也会花很多的时间去看什么人与自然啊，动物世界呀，然后什么自然密码呀之类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忆，对这几部纪录片。
哦，动物世界我永远记得那个奔跑的那个豹子随着那个音乐就想起。
对对对，就是一方面是很好奇这个地球上各种动物各种植物的一些习性，然后另一方面我好像就本能的对这个星球上原始存在的一些生物确实有一种原始的感兴趣的感觉。对，我觉得
你们同住地球村。
对，同住地球村，然后我觉得我可能生性就自带一些灵性吧。对，
就激发你一些作为动物的本性。
对，然后我这个喜好啊就是 直到最近几年我都还一直都有。最近几年不是有一部很还蛮出名的一部纪录片，就是 BBC 拍的那个蓝色星球吗？
嗯嗯 嗯，
你有听说过吗？
有有有。
对，就他拍的很好，然后我在看那个纪录片的时候，我就可以怎么说呢，感受到大自然的力量，然后感受到人类的渺小，然后我对这种感觉还蛮痴迷的。
对，应该就跟我看那个地球脉动，然后那个
北极熊，
对对对，他从雪窝里出来，然后哎，他是从雪坡上滑下来的，他在跟自己玩耍。
对，
就那种感觉，我感觉哎呀，这个皮毛跟这个雪接触的面一定特别的舒服吧，冰冰凉。
对，然后再挖个雪洞之类的。然后包括我最近一段时间，我出去怎么说呢，接触大自然的时候，我会常常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
这
听起来是不是很晦涩？
哎，这个话题很不符合我们俩的素质。
对对对，非常不符合我们俩的素质。但是我确实哦，经常我会思考人的动物性，就 maybe 你可以理解为人的兽性，就相对于人性而言的。然后甚至我有时候也会很喜欢从玄学的角度去思考这些事情。就我觉得我在大自然里面，我身处大自然的时候，我觉得我在跟大自然进行一些能量的交换，我在汲取它，它也在汲取我的能量。
哦，那这时候如果是那种仙侠剧的话，这时候你们俩之间应该有那种紫色的光束连接。
对对对，而且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最近几年呢，好像大家不仅是我们俩，大家就是社会上的年轻人都开始对大自然的一些项目都感觉掀起了一波风潮，大家都非常非常感兴趣，像爬山呐、
啊、
之类的
露营、
啊、徒步
啊，徒步，对对对，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可能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就是于我而言，我处在于大自然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是社会规训我，我规训我自己的层层条框，在我身处大自然的时候得到了一些松动。就是、
怎么你会在草地上拉屎吗？
不是，我可能会脱下衣服就裸奔这样子
啊，
但当然也不是，就是我会觉得说我好像也是这个大自然、这个星球上的一种动物而已、就是我已经不是人了。不知道能不能给到那种感觉。
我知道，
对，我不用再去想 KPI， 我不用再管各种社会观念、生活压力，他们都是 totally bullshit， 他们都是 bullshit， 就是这里没有观点，也没有留言，就是我不需要去听，我只需要用眼睛去看。
对，就是因为我工作原因嘛，有加了很多 office lady，
office lady，
然后大家就是朋友圈哦。每天是不同的主题，今天是某某展、明天是什么什么开业的聚会party， 大后天可能是名人呀、一些博主啊、明星的一个什么什么会，哎，就是每天有晚礼服啊，有自己的什么设计师品牌呀、就是感觉非常的光鲜亮丽，然后你会觉得这个人他生活很丰富，但他好像这个人好像像一个假人、就是太完美了，然后突然有一天这位姐爱上了徒步，然后她就会穿那种就是那种，
你在她的人性里面发现了一丝兽性。
对，然后她就是戴那种类似于那种牛仔帽嘛，然后就是她的冲锋衣啊、冲锋裤、登山鞋，就这些也不是说刻意搭配的，她还是以实用为主。然后当她爬上一座山，然后徒步了比如说10到20公里，然后并且她在里面写的那些文字，你可以看到她不是精心雕琢的一个文字的排版等等、但是你感受到那种生命力，你感觉哇，这个人在我的朋友圈火起来了，这是个活人。
活人吗？
就那种感觉。
之前是 AI 是吧？
对，之前就是不是说两种性格或两种人设有什么不好、而是说那种带给我的冲击力和生命力是非常强的。我就突然想、哎呀，好想跟这个人，就是我们除了工作之外，我们有没有可能成为朋友呢？
对，而且就是最近有一个风潮，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刷到过，就是还有蛮多就是那种上班族啊、年轻人啊，喜欢去大自然里面抱树。
是很多人抱一棵很粗大的那种就百年老树吗？
好像是都有，就是有很多人一起抱一棵，也有就是大家组织一群人到森林里面去，你一棵我一棵，这样子一个萝卜一个坑、
好可爱听着。
对，然后你知道他们就是这个说法是什么吗、就是其实他们也是去像我前面说的，就是去汲取大自然的力量的，因为他们觉得那个树啊怎么说呢，通天达地，然后它有非常非常干净纯粹的那种磁场、然后它能量也非常非常大，然后就去吸那个树的阳气，大概是这种感觉。对，然后因为从中医角度、从玄学角度上面去来说，大树它属木， 你知道吧、哦、然后肝呢，我们的肝也是属木的，所以说树气它可以滋养你的五脏六腑，就你
可以养肝，
对，你去抱那棵树的时候它可能就可以补你的气血，你知道吗？哎，大家知道我们俩是玄学的我们俩主打玄学。
哦，那今天下班我跟你说我们楼下的树惨了，我要狠狠抱一下。
对，哎，但是还有说法啊，就是虽然说你抱那棵树它确实它可以补你的那种肝胆能量，它可以有助于调节你的情绪啊、嗯、提升你的能量啊这样子，但是也不是每一棵树都能抱的。
哦，分品种吗？
也不是分品种，就是他们会在抱那棵树之前会在心里面去感受它，去问它说你愿意我抱你吗、嗯、
然后那怎么看树愿不愿意啊，
去感受啊，这个就是玄学力量了，
感受，
对，你要去感受它，就是你问它说我可以抱你吗，然后如果说你感觉到它没有拒绝你，那你就可以抱啊，就是个双向奔赴。
我上一次跟树对话还是因为我小学的时候浪费了两张纸，老师让我跟树道歉
真的吗？小时候老师让你跟树道歉？
对呀、啊，我怎么问他愿不愿意，我以为是那个比如说枝桠微微轻点算同意。
嗯，
你说纯感受咱们，
哎，你没有这种感受力吗？我觉得我有。哎哎，我真觉得我有，就是假如说我之前去森林里面玩、嗯、去徒步的时候，我会觉得说我在感受他们的情绪，我真的感觉他们是有情绪的，这是我的天分吗？
哦，我应该感受的比较广就是比较宽泛，我是跟群体对话，对，你是一对一对话。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据说啊，抱的树越大越好。
嗯，
因为那个树越老它的能量就越强
啊，这
点理
解。对
对对对。然后你要去问那个树是否欢迎你，如果说你有种被拒绝的感觉的话，你就换一棵我觉得很可爱啊，
不管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我都想试试。
对，我也很想试试。而且据说就是你抱它的时候你还要脱鞋子
啊，
但是最好是脱鞋子，或者说穿那种什么平底鞋啊、
哦、我明白了，
接地气儿。
对，它通天达地，
对，
你想汲取它的能量你也要跟它有一个连接，然后鞋子等于就像我们防触电一样，就是你有个东西隔着了
对，就是加强我们和大地的连接嘛，就接地气儿嘛。对，
我们俩这个语气别人很难相信
哎，但是这个是有，也是有科学说法的，如果说你非得要用科学的语言去表达的话、嗯、其实就是据说就是那个树木它会挥发出某种什么有机的那种化合物，然后它可以疏解你的压力，然后你去拥抱树的时候身体也可以分泌出一些类似于亲近那种活的人的时候才会释放出来的荷尔蒙。
哦，不想听，我还是喜欢玄学那边。
对啊，所以说嘛我觉得我真的是可以感受到的。
好，
嗯，
然后我就也想到我在过年期间去黄山，然后对，
据说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旅程哈。
是，然后那几天吧就是一个是大家初三嘛、
嗯、
然后可能去著名景点的会比较多，
嗯，
阖家团圆咱们一起去个大景点一起玩一下。
嗯，
我当时挑了黄山一线，它那个一是一个黑右边一个多啊、对，不是另一个字啊。
好，
一线那边有一个碧山村，
嗯，
那个村落它就是它不是所谓的什么保存的非常完整、
啊、
人家现在整个村就是在正常生活呢。
啊、
哎、
就是原始村落，
对，
它原本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它没有商业化什么之类的。
对，古村落保存下来的，就是它那边正常它是在种一些水稻呀之类的、
啊、天哪，好喜欢这种感觉。
对，然后那天一赶我们从西地过去以后，就是整个天色就是已经暗下来，
嗯，
然后我当时我和我朋友我们把行李放下以后、
uh-huh.
那是我第一次旅游中到了酒店放下行李这么快，想赶紧再出去
去看日落吗？
去看看，不是，不仅是日落，就是、嗯、你知道那个小道大概就是我们这个房间的二分之一这么宽、
uh-huh.
小小的窄窄的，然后两边呢是那种水稻田，天色就是已经开始渐晚、
uh-huh.
但是你又能看到远处山脊的那个边框和轮廓、
嗯、
然后同时呢你又看到了远处真的是聚集的一些几间房屋，那边就炊烟就升起来了，
又见炊烟，就是有点那种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之感了。
哎呀，这句背了多久啊？
哦，我当然腹有诗书是气自华了，对。
对，然后我们当时就想出去走走嘛，然后包括还看到路边有那种稻草人、
哦、
扎的稻草人，
嗯，
就他真的是为了保护他们的那个稻田扎的那种，
嗯，
然后后来我们就玩了一会儿，天色暗下来了以后，就真的是从就掏出手电筒、
嗯、
你要因为他没有那种路灯、
嗯、
你要用手电筒进行照明。
哎，天哪，好喜欢这种古朴的感觉、哦、
对，然后你可以听到虫鸣，然后有鸟叫，有那种甚至是鸟在扑簌扑簌翅膀的这种声音，你真的可以听到。
嗯，
然后同时我朋友突然说，他说我靠你看天，我以为怎么了我一睁眼 那天上的那个星星哦，真的我应该是在什么纪录片或者说电视上我有看到那种繁星、
嗯
嗯、真的是繁星点点，然后每个星都在 w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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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眨眼眨眼眨眼，眨得很用力，
就感觉天空很低。
对，然后包括你觉得它是一种瓦蓝瓦蓝的蓝，那种蓝是我在
瓦蓝瓦蓝是什么蓝呢、啊、
就是蓝里是带着黑调和就那种水墨调的、
哦、
它不是我在城市里可以见过的那种天空、
哦、它是那种偏光色变色龙，就是它的底色可能是黑，但是偏光偏出一抹蓝色。
对，可以这么理解。
对
对，然后当时
它里面还有亮片啊散粉之类的。
哎，有的，因为小的一下星星就很像那个、嗯、像那个散
闪粉
像那个闪的亮片了、
嗯、对。
然后当时我们就在找哪个是北极星。
嗯，
我跟你说以前哦，如果是在城市里我可以迅速的找到、
嗯、
因为亮的就那几颗。
对，
我那天我俩真的迷失了，
找不到，
迷失在星海。
你还会找北极星？
就很幸福，因为北极星形状很好找啦、
哦、
然后当时就很幸福，就在那里真的是原地就站在那儿，然后就看了很久。包括那时候其实天完全黑下来，我没有一点害怕的感觉、
哦、
那是我第一次去那边，然后当时路上也只有我俩人，因为其他人家正常生活的村民该睡觉了、哦、
哎，我好喜欢这种感觉，就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去玩、
嗯、
去找一种就是怎么说呢，比较贴近大自然这三个字的一些地方去玩、
嗯、
已经很少能感受到真正的大自然了。对，它已经被改造过了，被商业化了，你觉得太多人气儿了，太多那种人身上所带的那种污浊的那种磁场已经给它影响掉了。所以说啊，这个画面我现在想起来我就觉得好舒服哦，真的好舒服。
对，而且当时你能感觉到你吸进来的气
嗯
是有味道的、嗯
啊，
是一种
泥巴
草和泥土的一种味道。
我好喜欢这种。
你知道我在城市里的时候，我们经常比如说很忙啊，在工作啊、
嗯、
或者说上班呀、啊、就是在社交啊的时候、
嗯、
我只能闻到车，就是打车车来里面的那个臭味。
嗯，然后一出去打开窗一股霾味儿。
就是对，我觉得其实在城市里也是有很多味道的，但是因为我们的心境不同、
嗯、
我们没有那个感知的能力。
嗯，
但是在那一刻我觉得哦，突然我就是能感觉到这个气从我的鼻子里吸进去，
嗯，
在我的这个呼吸的这个人体里它是怎么运行的那种感觉、
嗯、
啊，我没办法形容，就它很奇妙，
它就是一种玄学力量。我跟你讲，哎，我觉得这一期就是无神论者会骂死我。就是但是我真的这么觉得的。
嗯，
大自然那种没有被改造过的地方，或者说真的是有很多树、
嗯、
很多大自然原本该有的样子的那些地方，它吸进来的那些气体、
嗯、
就是会让我感觉到舒畅凉爽，或者说就是让我觉得七窍都打开了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对，而且当时我俩就是慢慢走出去走很远嘛、
嗯、
然后就慢慢的听到了那种小溪流的那种声音。
嗯，
它应该是有一个落差的那种小溪、
嗯、
然后就是那种哗啦啦哗啦啦，就声音比较大的那种。
嗯，
你想就是四下无人，很黑、
嗯、
只有你们两个人，旁边还有水的声音。
对，
就是你如果是这种场景我在城市里遇到我会有点害怕。
哦、
我是一个半夜遛狗的时候我都会很注意，哎，我后面是不是有人在走、
哦、
哎，我会注意一下让他先走过去或怎样。但是在那一刻我完全没有害怕的情绪，因为我感觉一体的，就是我、
嗯、
人景画夜空我们都是一体的、
嗯、天人合一了、哎、
对啊，那天真的很奇妙。而且最奇妙的是我上一次能看到这样的夜空是我上初中的时候临中考前、
嗯、
我在我朋友家住，因为我们都在济南的乡村下面，是属于一个城镇、
嗯、
然后那边其实也不是特别工业化的地方，我们在他家那个平房上面铺了个凉席在吃西瓜、
嗯、
然后当时有飞机飞过，然后因为当时面临初中嘛，大家要开始考学了，我就在想、
嗯、
就那时候觉得很渺茫，因为我当时是初一初二学习很成绩很好，初三有点落下了、
嗯、
我们俩绝对不可能上一个高中、
嗯、
然后就在想，哎，我想大概再过五年，大概再过十年，我就我们在哪里呢？这个想法在我脑筋里转了一转，我根本都没有问出来，因为我们当时我们在吃西瓜聊些有的没的、
嗯、
但是你真的十三岁的时候到现在我三十了、
嗯、
我和这个人又同时看到了这样的天空
啊、哦，对，
就那种感觉觉得啊、哦，真好啊，真好，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对对不起啊，乱用那然后呢，就是那个民宿里面还有没有什么比较有趣的事情发生啊？
就是我们当时住的那个民宿，它是以前是一个大户人家的一个宅院
哦，
然后后来大概在什么人民公社时期它就成为了一个什么生产队，
嗯，
然后后来又做了一个什么竹针厂之类的，然后他把当年那些老物件什么的，就是他最早的时候是个老油厂，
嗯，
他把这些物件全留下来了。
嗯，
然后你想那个地方大概占地有十几亩，
嗯，
它只有十九间房， 它剩下的全都是一些空间啊、哦、一些庭院啊，都留给你去感受、嗯、就包括它那个饭堂还有那个休闲区连接的地方，有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一个老式的那种木头石头弄的一个那种榨油机，
嗯，
就是它用这个东西来作为空间的一个分割
啊、
嗯、然后包括它有那种小卖部，它卖的就是碧山村村民自己生产的东西、嗯、吃的喝的都有，
嗯，
就在那一块，就包括它的还有一个舞台，它那个舞台上写的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字儿就是当年留下的、
哦、对啊，当年留下来的。
然后就我们去的时候就有一个小朋友在上面唱歌、
哦、
很小，我跟你说搭我膝盖吧，也就
嗯，他光着脚
丫
咿
呀呀的
在树上唱歌，好像所有事都变小了
就是咿呀呀的。然后他的爸爸妈妈就在下面就是剥那种砂糖橘在看着他什么的、
嗯、
然后那个地方刚刚举办过他们村民的一个婚礼、嗯、很多地方还贴着那种红的喜字，而且他的花瓶里的花都是就是从村里现取的、
嗯、
我们那叫取，就是摘下来、嗯、
所以说那段时间那几天你们去住了几天呢、啊？
其实就一两天
啊、哦，所以说我有个问题还蛮好奇的，
嗯，
花了多少钱呢？那个民宿，就是你可以给个区间吗？大概，
大概两人就是人均大概四五百，因为
这么便宜，
你哦，你想的很贵吗？
对呀、啊，因为我在想，就是大自然，你知道它有个好处是什么吗？嗯、就是便宜，
嗯，
对，它是一个非常便宜的获取能量的一个方式，一个场所。然后我还以为说这种可能建设比较好啊，然后保留的比较好，然后你看它场地这么大，然后也就那几间房，我以为它会收很贵的价钱呢。
就是这一点就很好，它没有违背大自然很便宜，大自然的门槛就是很低。
对，
就是我也不是说抱着咱们就是一个啊城市的大小姐驾到，咱们感受一下乡村风情吧。不是，我本身就很喜欢那些，很渴望那些，我小时候就是在那样的环境成长起来的。
感觉好像去亲戚家过了几天那种感觉。
对，我感觉就是去我小时候比较喜欢的亲戚家，然后他家也不怎么管我，并且在第二天我们是要去爬黄山，走得特别早。我们走的时候，他们这个整个餐厅的厨房还没有开始运作，是老板娘亲自给我们炒了两个炒饭。她说去爬山怎么能不吃饭呢？然后给我们塞上去，带上去的。
好有人情味儿哦。
对，就是大自然里遇到的人，你会不自觉地变得温和，变得善良，变得就是想要我们温和地认识一下，然后温柔地对待彼此那种感觉。
对，感觉他就是没有那种大城市浮躁啊、焦躁啊，没有那种各种条条框框，也没有那个自命不凡的我，总之就是你知道大家都很和和气气的。
对，就如果是在城市里，比如说住个民宿遇到的话，我会先问他，所以这两份炒饭多少钱对不起。
对，那其实我呢，我最近一两年吧比较爱大自然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大自然有时候真的可以用一个非常低廉的价格让我获得非常宝贵的能量对不起，没有要骂的意思，就是例如嘛，我来杭州之后我最常去的两个地方，
嗯，
一个是西湖，还有一个是湘湖。
哦，
但是在这两个里面我更喜欢的是湘湖。
哦，因为人少一点吗？
对，因为人少，虽然说我也很爱西湖，但是如果说你非得要比的话，我肯定是更喜欢湘湖的，因为我觉得西湖怎么说呢，
没有人要比啦，你小心西湖党和湘湖党吵起来。
对，大家别吵，我就说我个人而言我们这个
根本没有人在意。
对，我们这个是 99% 的主观性的一个节目别管，就是我觉得西湖它的文化性有点强，就像我前面说的，我觉得它有人味儿，哎，有那种人为改造过的痕迹。
嗯，
就是我本来我想说我走到荷花那边，我就想怎么说呢，吟诵一首爱莲说这样子但是你知道我右边还是那种很宽阔的湖面，微波粼粼，然后远处就是那种树啊层峦叠嶂的，然后还有一些亭子一些塔就是矗立起来，但是我往左边一看，哎，大家穿着什么厚底的那个马丁靴，然后喇叭裤，穿着巴黎世家，背着那个铂金包在那边逛街，我觉得有点割裂，我说实话。哎，我说我更喜欢那种湘湖那种人迹罕至一点的那种感觉，然后大家到那边怎么说，穿着也是比较舒适的，然后整个浑然一体的都是那种自然的那种原汁原味的感觉。
你刚才说的西湖的这个装扮，如果你挪到湘湖这边会很突兀吧？
对，会很突兀，但是因为就西湖它就是右边是湖，左边是商业区啊，所以说这也没办法。而且湘湖它本身就比西湖大嘛，然后你从地图上看你会发现就是两个湖的那个形状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西湖它怎么说呢，它总体它比较圆，
嗯，
你知道吧，但湘湖有点崎岖，形状有点怪。
但是我没有去过湘湖，哎，它是
真的吗？
长的吗还是怎么？
你居然没有去过湘湖，
你去的也不是真正的西湖，真正的西湖不是一七七那边了。
但是我跟你讲，就是湘湖那边它比西湖那边它比较出彩，就是它更崎岖，就是我经常会走着走着就沿着水岸走，对，有坡，然后我可能会就是误入一些很崎岖的水岸
藕花深处吗？谁不会呀、
啊、对，争渡争渡惊奇一滩鸥鹭，对，然后就是那个地方没有什么人，
嗯，
对，就有一种怎么说呢，禅房花木深。
怎么有脸一直吟诗啊。
就是我觉得湘湖给我带来的能量更合我意、
嗯、
因为你知道能量就是我刚刚说那个玄学那方面去感受它的感受其实非常非常主观的、
嗯、
其实就算是大自然大家都是大自然，但其实于我而言我觉得每个人更加喜欢的地方都是不一样的，有时候那个地方它就是更加的贴你的磁场，那你可能就自然而然的更加喜欢那个地方。
我
觉得湘湖可能就更加贴我的磁场，
可能就是比较野、嗯，
对，
他没有被就比如说很好的，
我赶紧我就跑到湘湖那边裸奔。
就是没有很好的去把它规划呀，或者说是去设计、
嗯、
哎这个游客浏览的线路啊，就这个坡反正你愿滚下来就滚下来，然后这个路你愿爬就爬，就他没有去给你做这些更便于你去游览的这些东西。
对，就是湘湖那边的树木的长势呢让我觉得非常的肆意，对，然后他们有说特别特别多的修剪，然后有更多更强那种自然感，你知道吗，就是那时候我上一次
是不是因为西湖的树不喜欢你啊？
我不知道，我可能觉得西湖那边有点阴阴的。哎，但是有个点哦、
嗯、
就是湘湖那边我喜欢去是下午去，尤其是秋天，然后秋天有一点阳光的时候去很舒服，但是西湖我还是更喜欢晚上去，因为晚上可能西湖那边人比较少，然后我也能更加远离那些人的气息去感受大自然本身。对，然后我在湘湖那边你知道我上次去是秋天的时候，
欢迎对指路半个样子微博观看。
对对对，欢迎大家去观看我的美照。然后当时呢你知道整个湘湖旁边金灿灿的、
嗯、
真的金灿灿的，然后那个风一刮过来，因为湘湖那边它本身面积比较大嘛，那自然而然人的那个密度就比较小，
嗯，
然后那个风一刮过来就是大家都会抬头看那个树叶这样往下飘，金灿灿的就很好很好看，然后你用手机就从远处这样拍过去也是你整个手机屏幕都是黄黄的金金的，然后大家就在那边散步啊，速度很慢，然后有人钓鱼啊之类的，对，就很美。
就是因为那边的路它也是比较你想走哪里都可以，
对，
所以说它也不会出现说哎，你前面停下拍照了，你停下再感受了，然后后面可能会有人在等待你的这种情况
啊。对对对对 对,
对，
没有没有没有，就那一次我和我姐去湘湖呢，我们是先开车去的嘛，
嗯，
然后那边有很多很多个停车场，然后我们下车之后我们先是看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草地，那边其实人的密度已经比较大了，算最大的地方、
嗯、
你知道大家在干嘛吗、
嗯、干嘛，
大家就是躺着遛狗，遛那种小老鼠
啊，
遛啊，对啊，小老鼠啊，就是仓鼠，
哦哦哦哦，
嗯，然后还有那种天竺鼠、
嗯、
豚鼠之类的，然后记得那天还有人遛猫，然后还有遛各种奇怪怪的啊，还有人遛兔子。
这些东西这些生物跟人类就大家都在一个草坪上，
对，都在一个大草坪上，然后你知道那天就是在那个地方起码我数了一下起码有六七对情侣在拍婚纱照、
嗯、哦，
对，然后他们拍照的地方就是在那个草地靠那个岸边的那个地方、
嗯、
然后岸的那边就是一些芦苇啊，一些荷花呀、啊、一些荷叶之类的，
嗯，
这整个场景很美很美，然后我就开始跟我姐就是往更深的地方走去。那其实我跟我姐在湘湖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在看地图的，没有在规划我们的路线的，我们就是走到哪就走到哪、
哦、
对，就没有计划。其实湘湖它不像西湖一样，西湖其实我们就是往左走还是往右走差不多这样嘛，然后湘湖它其实它有很多很多个不同的路，可能在这个岔路口你分去一些人，但下一个岔路口你又分走一些人，然后你走到后面就其实就只剩我和我姐了。
你们是在岔路口也不会看地图的人吗？
对，不会，绝对不会、
哦、
就是我们可能回去的时候我们找车的时候可能要就是、
哦、对对对，
看一看地图，但是我们走的时候我们是不想看的，就漫无目的的走，很舒服很舒服。
就是我跟着你的描述，然后我的视野也跟着你的视野去走的时候，我觉得突然又开阔起来了。
嗯，
这个录音间突然变得无限大。
对，吟诗一首马上。现在哎，我先给你一个命题作文，你想让你吟一句诗，你会想起哪一句？
嗯，我现在会想起来就是欲与天公试比。他比什么呀？
然后呢，
就是 我要为西湖证明
啊、哦！好，
咱们就是说在、这个，
大家告诉我一下，怎么样才是游西湖的正确方式？
对，咱们是一个纯纯的一个西湖党。西湖，我最初跟你是感觉是一样的，
嗯，
因为济南也有大明湖，
嗯，
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去大明湖划船的人、
嗯，
我春夏秋冬，我不夸张的说，我一个月至少划一次船，
嗯，
就是去感受湖面，就是那种啊、湖水，因为微风的吹拂荡到岸边，然后你在水里、
嗯、
你在穿梭呀，然后包括有些什么野鸭子什么之类的，
嗯。
就是我特别喜欢这个游戏这个环节、嗯、所以说到了西湖以后呢我也对它有一些向往、
哦、
但是最初咱们闻着这个水腥味儿，咱们就是看着这个硬气气、啊、
对这稍微有点腥气、
啊、然后就是看着旁边这些人就真的如果你再找到了一个绝佳的一个拍摄位、
嗯、
那你旁边立刻就会大家会非常自觉的开始排队、
哦、
就等着拍
对
然后你导致你也不想拍了、
嗯、
然后包括就那种哎呀就是很局促的感觉、
嗯、
然后当时我想不对呀怎么回事因为我当时听凹凸电波就讲过西湖治愈人的那一期我很期待后来我发现西湖所谓的西湖硬气气那一块指的真的是一丢丢那是非常少部分的西湖、
嗯、后来你游到很后面的地方去了是不是
后来是这样后来我就发现了一个途径就是早上大概六七点钟
哦你早上去
我会通过联系方式就联系到一个手摇船的师傅
哦
六七点钟呢是他们划的一般是第一班船他们会在固定的几个点比如说什么跨虹桥码头呀楼外楼那边的码头呀、
嗯、
就是在那边接待就是你那一批上船的话他会带你走一些路线比如说什么乌龟潭路线金沙港路线等等的而且师傅他会根据你不同的季节推荐你去不同的路线
嗯、
然后那一次我就是走的金沙港路线其实那个路线说白了就是它两边已经有很多草它是已经是枯黄的了
嗯，
然后那天呢下了一点小雨我跟你说雨西湖的魅力真的无人能敌差不多这种感觉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就是那个时候你的嗅觉然后你的感知是特别特别灵敏的、
嗯、
然后包括它有一种就是你家的那个新车刚买了然后雨一冲然后这个车又特别干净的那种感觉、
嗯、
然后当时我在西湖就坐在那个船上的时候师傅就在给我们介绍这个鸟叫什么名字、
嗯、
他说有的鸟就是报复心特别重就是
哦、
他说之前好像上过新闻
别惹他
对有个小孩好像掏了他的洞然后导致那个鸟大概半年时间只要这个小孩一出门就往他身上拉屎
啊，
哪怕他换衣服打伞都无济于事非常记仇
对这就是大自然的力量请大家敬畏自然
然后他又说哎，这个、哦、包括鸳鸯哦，鸳鸯咱们是不是觉得成双成对、
嗯、
是不是很好的寓意包括我小时候我家的那个枕头套上的那个都是鸳鸯的图案
嗯，
但你知道吗鸳鸯跟谁都能成对
哦，这样
它不是那种非常忠贞的鸟，
嗯，
哎，就是很多事情就是，就是，然后他还跟我们讲，哎，说，就包括当时我们不是有很多那种野鸭子嘛，
嗯，
还有那种绿头鸭，然后有一些游客他是会带一些那种小面包啊什么的投喂他们的，
嗯，
他是追着你这个船吃，但是一旦过桥或过了一个东西，他就不追了，
嗯、
说哦，为什么？他说那边是他们的家，是他们的领地，就是他们也是分领地的，
嗯。
然后包括他会跟我们说哎这边看了吗哎这株植物等你们三月再来的时候这边就是紫色的了。
哦
哦然后他包括他会说哎这边是当年的一个唱戏曲的一个名角
嗯
哎他当年叫什么什么名字是怎么出名的通过他的视角我又看到另一面的西湖。
嗯
就那种感受也是非常非常奇妙的。哦他不是说作为一个导游在给我们介绍我们就是身处西湖之中的时候我觉得大家也是我们作为游客嘛我们很想了解然后他也很想让我们知道就包括他的那个社交账号上他有一个自己的简介他说以心为桨摆渡西湖四季的美丽以一生为期度一场南来北往的聚散
哎呀也是诗人一枚对当代李白
对就是那而且包括六七点的时候你感觉按说这个时候城市也没有说彻底苏醒大家没有忙碌起来
嗯
然后那个时候你荡在湖面上的时候你会想起很多以往这个时间我在干什么它是我觉得这种进化它跟那个树啊异曲同工、
嗯、
但是又不是特别相似
嗯
就是包括在那个船上下来的时候我就回到了陆地上
嗯
就有这种实感就会觉得哦这场旅程心灵奇旅结束了
嗯
但是它留在我体内的能量我觉得至少可以支撑我一星期
哦其实我有听说过刚刚说他们报数的人
嗯
他 他们，你知道为什么他们喜欢去报数吗？其实报数它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的，有一些人他可能命里他就是缺木，你知道吧？然后他就会选择去报数，但是你知道他命里的木太多了，他可能就会比较排斥木。
那
你命里是不是有点缺水啊？
那像我这种喜欢划船的，就是缺水吗？
有可能是。对不起，我一个胡乱的诊断，别管。哎，但是我跟你讲，我之前我有听说过，就是我觉得现在年轻人真的对自然的一些力量稍微有点返璞归真。
嗯，
就是我记得我好像是去年的，我忘了什么季节了，就是大概是西湖那边会有鸳鸯的季节。
嗯，
然后西湖鸳鸯它现在是不是不多了呀？
一阵一阵的，
一阵一阵的。然后那一次是西湖，它硬气气你进去，然后左边往左走一点的那个地方，它不是有一节一节一节的台阶嘛？
嗯，
对。然后那时候那次我去就看到那边坐满了年轻人，全是年轻人，就看起来都是同龄人，然后大家在看着湖面，你知道七嘴八舌大家在争论什么？
什么？
有两只鸳鸯在那边游，
这个有什么好争论的？
不知道，大家就是喜闻乐见啊，喜欢看，爱看，别管。
哦，当时那个台阶我也记得，就是我曾经在那个台阶上看过一次西湖非常美的一个日落。
嗯，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因为日落你拍两张就差不多了嘛，大家都是坐在那边，然后就是各自在聊各自的事情，就是可能有咱们就是啊浅听了一下哈，不是故意的啊，然后就有的人在聊，就是在吐槽工作，吐槽他的傻嘚老板。
嗯，
然后有的人就是在跟给闺蜜出主意，她跟那个男的目前还在搞暧昧，就是咱们是要推拉一下呢，咱还是接受一下呢。
嗯，
然后有的人就在想，哎，那我们一会儿到底吃什么？那个谁，那个什么什么那个韩料就很难排队啊，什么什么的。然后有的人就在说，哎，今天下午我们吃那个甜品真不错。
你做笔记了吗，姐？
就是因为七嘴八舌的，然后这边停下话口，然后那边又开启了，就大家声音也都很大，都很放得开。然后我在那边就咱们浅听了一下，哎，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对象他也在旁边嘛，然后说我俩也会聊一些有的没的。就是那个时候觉得就很舒坦，就是跟在某个咖啡店里就大家七嘴八舌聊天那种感觉也是不一样的。
对，
嗯，
我觉得那个地方其实啥啥都好，你知道吧，离应七七那边也近，然后大家看完景之后就可以直接去吃饭了。
别再提应七七的西湖了，我早晚要带你去滑一次。
有两点不好。就是一个是坐着屁股疼，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阶梯那边的那个水味是最腥气的。
哦，对，是
真的很腥。
是，
对。你知道我最喜欢什么吗？我喜欢在那个江边，我喜欢杭州的江。
哦，这时候要跟大家说一下了，就是T 零一起在江边漫步。对，
对，就前几天嘛。
嗯，
其实不只是前几天了，我其实一直从小到大我都蛮喜欢散步的。
嗯，
而且我不喜欢在那种钢筋水泥里面散，我只喜欢在那种怎么说呢，起码要贴近自然原始样貌的一些地方散步。我真的觉得我在汲取天地之精华又来了，我现在像个仙人，你知道。就是前天我们俩就是下班之后我们去吃了烧鸟，然后吃完烧鸟之后，哎，发现附近正好有
500米江，
对，有500米就可以靠江了。然后我们就怎么说呢，跟着地图就过去了，其实误打误撞嘛。然后哎，你知道吗，那个江边其实就是我最喜欢的那一种。你知道其实有很多江边他人特别特别多，
就是以家庭为单位，
对，以家庭为单位，大家在那边徒步，自行车啊，烧烤，然后还有的还拿一个卡拉 OK 的那个音箱在那边唱歌之类的。虽然说唱的还蛮不错，但是我真的觉得有点吵，对不起啊。然后那天我们就是跟着地图走过去，那边真的几乎没什么人呢，就几分钟可能就身边就路过一两个人。
对，那个时候其实我有点忐忑，我还以为我导错了，因为我也很少见钱塘江边人这么少，可能因为我们去的不是钱江世纪公园那边，
对，
那边确实人蛮多的。我们当时那边好像我记得就是几个跑步的，一两对情侣。
对，
我们当时在大讲一些 yellow 的事情，
也没有是 yellow 吧，什么都有了，那天什么都聊了。
对呀，就是也没有人管，我们俩笑得也很猖狂，就像现在一样，也没有人对我们侧目。
对，
然后我们还看了一个那个大哥，他到底是在干嘛？我到现在还很好奇。
我不知道，那天是我们走那个江边，然后有个大哥，他好像是翻过那个闸门，然后到水边去拿了个渔网在捞鱼。
就是在捞一些什么东西，然后同时他弄了一个就是蓝色的一个手电筒在就往下照。
对
对，然后我一样观测了半天，就是究竟在干什么，我们应该举报吗？还是我们应该
对说他到底是工作人员吗？
对，
然后还是说他就是去清理一些垃圾？然后他手上那个灯，哎，为什么是蓝色的？哦，好像确实蓝色的灯光比白色比黄色的灯光要更加的可以显现湖面的一些状况之类的。
对，然后当时他好像捞起来的东西就是样说他前面好像挂着个什么兜
捞，
对，
然后捞起来的东西就直接往他的胸前就是放进去。
对，我觉得可能他是捞了一些小鱼，准备会晒成小鱼干之类的给家里面的猫吃。
就是我俩其实这件事也蛮无聊的，但我俩也至少看了20分钟、
嗯、对啊，看了20分钟。然后那天真的我们还散步散了蛮久的，其实说实话最后离开的时候还有稍微有点依依不舍。
真的吗？
啊、
我以为你给我待够了。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我们吃完饭嘛，我们在江边散步、嗯、就我们的聊的内容就是有家长里短嘛、
嗯、
有最近读的一些书啊，有江边捞鱼的人，然后
对，然后我也会给样列几个大家都认识的人，然后问他你必须谈一个，你跟谁谈。
对对对，就是嗯，很无聊的问题，
对，
就是没有答案的问题。然后我们也会聊一些就是生活中一些不自洽的一些时刻，
对，
然后包括总之就是很多很多没有答案的问题。然后当时我不是也跟你说了吗，其实我就是喜欢这种带水味儿的风。
嗯嗯嗯，是的，
对，我当时就这么说，因为在那种钢筋水泥的丛林里面散步的时候，你会觉得风啊它吹过来它就没有这么令人心旷神怡。然后那天在那种江边，我觉得吹的那个风就是它不是人造的，它不是人为的，它没有那么多人气儿。还是那句话、嗯、就是它就是自然它原本自带的东西，它就吹到我的脸上，然后我吸进去，我觉得啊，能量满满。元气少女。
对，而且就是在江边的风，其实说白了，你说江边的风吹过来跟你家门口咱们就说打开窗户你吹到的风、嗯、它是属于同一片蓝天下的风，
对，
它都是浙江杭州的风。
对，
但是真的那一刻就觉得那一天晚上过得特别的舒服轻松。我就这么说吧，我那天晚上回家那个觉都睡得特别的饱、嗯、特别的足。
真的吗？
对，没有那种频繁的翻身啊，或者我感觉哎呀身上哪里痒痒把我给痒醒了就挠一下啊，或者说就是有那种哎是不是闹钟该醒了，
嗯，
就没有这种感觉。我一觉睡到我一睁眼就是离我的闹钟还差2分钟。
对，其实像我们前面说的，就是从大自然里面汲取一些能量和大自然产生一些连接的时候、
嗯、
它未必是真的是特别特别原始的。当你去江边散步，这种微微产生一些连接也算是你在感受大自然的瞬间呢、啊。对，就是我们在那边悠闲的散步，就我觉得没有功利心，
嗯，
不讲求效率，只想漫无目的的走。包括在那种森林里然后在公园里散步，我都觉得是一样的，都非常舒服，然后呼吸进来的那些气体也非常令我舒适。对，含氧量非常非常高，就呼吸起来都觉得凉凉的，
就是
尤其是现在的春天，对，身上不冷但吸进去的气是凉爽的。
对，反正本期呢就是一个玄学加科学加个人主观意愿。就是我因为我们俩其实对这些感受你是它其实它是很零碎的。
对，很非常零碎。
但是为什么就是想聊这一期呢，就是我想留住这些能量在我身上、
嗯、
就是当我在讲的时候我也在回顾那些，就当我在听到这期节目的时候、
嗯、
我依然会想起我在大自然里汲取的这些所有。
对，
就是包括我们前面虽然说了一些所谓的景点、
嗯、
啊一些公园森林啊等等的，但其实这件事情并没有那么难。我其实最近最频繁的接触到大自然能量反而就是在我家小区里。
嗯
哦、
嗯，
然后小区里的他那个玉兰开了
啊，
前段时间
玉兰李玉兰，
然后前段时间那个梅花就是那种梅花也开了，
嗯，
然后有时候我就会
愿逆风如解意，浓墨摧残，对，又捕风捉影的捕到了一个我脑子里面库存的一句诗句。
对，然后我就会拿我的手机，就是那个微信那个扫一扫，它是可以就是辨别这个植物是什么的嘛，
嗯，
然后就会扫，然后有时候呢，小狗呢就会跑跑跑，闻闻闻，嗅嗅。秀，然后你就跟着它走，就是往前面走嘛，你就会发现，哎，这一块的草就是以前是有点秃的，然后就长出了新的一大片草，然后就是，嗯，我觉得小狗的那种爪垫，
嗯，
然后踩在泥土上，踩在草地上，它的那种欢乐的那种感觉跟踩在水泥上它是不一样的。
嗯，
我是不会撒开小狗的，但是就在1米2的这个牵绳的范围内、
嗯、
就是我人我走在小路上让它走在草地上。
嗯
啊，那时候觉得嗯、哦、好幸福哦。然后包括我们小区里有一株特别特别大的樱花树
啊、
哦、我去年刚搬进这个小区的时候那个樱花开得太漂亮了，我走到那的时候我驻足良久，我可以说来这个小区送外卖的送快递的就是这些小哥小就是还有一些女生我们就聚在那下面大家同拍一棵树、
哦、我好喜欢你们家小区，你们家小区里面怎么什么树都有啊，
就是
有梅花有玉兰、又有樱花。
对，然后就是拍完以后大家就该去继续工作就是继续工作，该遛狗的继续遛狗、哦、但是我们就驻足在这同一棵树下，
嗯，
就很幸福。然后包括有时候小区里然后他那个秋天的时候，
嗯，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桂花这种树呢，它是非常好闻，我非常喜欢它。
嗯，
但其实如果在它没有这个香味的时候，我很难迅速辨别，哎，这个是桂花。
嗯，
所以说当它有那个香味，香味出来的时候，我溜着溜着狗，我就会突然开始。哪里哪个是哪个是，就
你被榴莲夺舍了吗？
对，就是开始狂嗅，然后我和我对象就会嗅到了桂花树，就会一起站到那个桂花树前，嗯、真的是伸长了脖子，伸就是腰也就是伸开了，
趋向向天歌了。
对，然后就开始闻，开始嗅，觉得哎呀好香啊，好舒服啊。然后我们会评判每一个桂花啊，这个是有点腻，这个像橡皮糖。
你那个桂花也要被你们 judge 吗？
哎，就是跟他分一下品种了啊，这个好清新，这个好清爽，
嗯、
然后。就会议论，然后一路就像叽叽喳喳聊着回家，就觉得哎，这些时刻都是我被大自然治愈的时刻。然而其实它就是回家路上，哎，我就是突然感受到的。就包括有时候出门的时候，那时候也是秋天，然后小区里有那个银杏，然后那个
银杏，对
对，
银杏美是美了，多少是有点臭，对。
嗯，然后它开，就是它那个叶子就变金金的时候，它有时候也会被风，就是吹落一两个嘛。
梅树，你知道银杏它在那几天就是已经开得很黄了，然后那几天它的那个怎么说呢，树叶的那个根稍微有点松动的时候，那几天就是它只有那几天是最绚烂的，
它会下银杏雨。
对，那个风一刮过来，唰的像我想在下面跳芭蕾，可以吗？
就是反正那个银杏叶子，然后就是它真的是打这个旋儿掉下来，然后就吧嗒打了我脑门一下。
哎，对，而且它们掉到地上之后，可能风大，在地上有个小小的龙卷，
盘旋下
对，有个龙卷。
我感觉哦，应该是它在跳芭蕾了。
对，
对，然后那个时候
我跟它一起共舞啊。
对，那个时候
一步一步向你靠近。
哦，真的有画面了。
对啊，
就是那一刻你会觉得嗯。大自然好调皮，
对，
他在给你
要油腻啊，
他在给你 fight 啦，就是那种感觉，就哪怕我是出门，比如说急匆匆的去干一件什么事情，
嗯，
但在那一刻就是那么短暂的几秒钟，
对，
咱们就是跟大自然连接了。
对，真的很舒服，那种感觉就是小小的能量交换啊、看看树叶，看看花，接受接受阳光，超级超级舒服。
我现在想的就是再带你去西湖那边坐一次早上的手摇船，咱们
手摇船，
对，为西湖证明。
哎，那个确实是需要我们自己手摇吗？还是那个师傅会摇、
啊？不是、啊，是师傅啦。
啊，
对，是他们。
我还以为你是想让我去大早上起来做有氧这样子。
然后呢，我觉得我们要找个时间，咱们就是在公司楼下，拿出我的野餐垫，咱们就是趴在上面晒晒背。
啊，哎，我跟你讲，过几天周六我还要去湘湖。
哦，那我也很期待你这次的出片，因为上次我确实看了是秋天的湘湖嘛。
对，那天穿的稍微有点华丽，但是明天呢，我决定穿着睡衣去。
真的，哎，你那一天你那个装扮，我跟你说，你出现的应期期会比较合适了。
对，哎呀，你知道人美就挡不住啊。对，那今天就是差不多跟大家聊这么多啊。然后最近也是春天嘛，其实说实话，那种感觉、那种气息、那种阳光、那种温度，都让我们感觉到，哎，春天确实来了啊，有点想发情，对不起。就是还是蛮推荐大家在这个非常恰当、非常适宜、非常宜人的这个季节出去走一走的，真的可以获取很多很多能量。
对，而且其实未必要去一些什么人挤人的著名景点。
对，
就是当你有了这个，应该说是啊，当你听完这期节目，然后就会突然开始提高这方面的感知能力。
嗯，
因为亚洋和库拉说了，他们在大自然中感受到很多能量，然后开始就是那种感觉，是我觉得真的想全世界人民都可以拥有。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多少都有感觉到了。对，我觉得大自然它可能就自带那种包罗万象，可以疏解你的焦虑，疏解你各种不好的情绪的那种能力，它本身就是有的。对，
而且大自然吸收了以后，这些东西它好像可以自己代谢。
对啊，
就是随着就是春去冬来也好啊，就是冬去春来也好呀，那些不好的那些污浊的东西，大自然帮你代谢掉了，它给你的永远是向上的。
对，那如果说姐妹们蜜子们有类似的感受，有类似的经历和大自然连接那些瞬间呢，都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出来哈。
对，如果想发图片的话，欢迎去热辣 BBG 的微博。
对，
咱们互相交换一些大自然的图片吧。
对，好，那我们的节目今天就先到这边啦。我是样样，
我是库拉，
热辣发言，
大胆 BB，
拜拜，
拜拜。